罗通领兵带队正往前走着，被一伙楼兵拦住去路。为首这个山大王口口声声与自己有仇，小罗通就是一愣，心说我长这么大连门都没出过，我的仇人在哪儿来呢？究竟是什么仇呢？于立马横枪，他要仔细看看。就见对面为首这个山大王跳下马来，身高能有九尺八零，肩宽背后膀炸腰圆呐，这个身体这个膀就甭提了，头上戴着黄澄澄的金盔，体挂锁子连环甲，外罩星星红的战袍，往脸上一看，这张大蓝脸蓝的都透亮啊，要不仔细看连五官都看不清楚，两道朱砂眉切通鬓角，一对环眼，狮子鼻子，大鲶鱼嘴，挺厚的嘴唇，光嘴巴可没胡，胯下骑着火龙驹，手中使了一条兵刃，黄澄澄的金钉扫阳槊，走兽胡玄天带，弯弓插箭，满身的戎装啊，真好比燕军的太岁，火燎的天王相仿啊，哇哇的一叫，震的山谷都硬回音。罗通这心里头也惧怕三分，心里纳闷儿，像这么一员大将，他怎么占山为王，落草为寇呢？干点什么不好？你跟我又不认识，这个仇在哪儿来呢？决定要问个清楚，用银枪一指，呔，对面来人竟敢拦住国家的天兵，像你们占山为王的，结的是行商客旅，怎么好跟国家的军队对抗呢？本将军一怒之下，只要我一声号令，准保平山灭寨，把你等斩尽杀绝。罗通那小伙子够多横啊！哎，山大王还不停歇呢，把眼珠子一瞪，放出两道光来，啊！呸！小辈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是不是罗成之子？名叫罗通。正是啊。好了，你接家伙吧！抡金钉，凿阳槊，搂头盖顶就砸。罗通一看，这家伙太野蛮了，赶紧把大枪横着往上一招架，开！凿阳槊正砸在枪杆上，耳轮中就听啪，把罗通震的。这匹马退出有八九步去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伯龙驹平地转了一圈啊，罗通就觉着两臂酸麻，虎口都发疼啊，啊，好大的力气！对面的金钉枣阳槊也颠起了好几尺高，马鞍桥这员大将好悬没摘下去。他这马啪啪啪也退出七八步去，瞪着眼睛上一眼下一眼，又看看罗通，招家伙，又是一槊。罗通接驾相还，两个人就在山道上打到一块儿。程铁牛、程万牛端着斧子在后头看着，我这叫厉害呀，谁呢？一看罗通这条枪上下翻飞，人家金钉枣阳槊也不示弱，一招紧一招，一招快一招，两人打了个势均力敌，不分输赢。七八十个照面过去了，山大王一看难于取胜啊，有主意了，把火龙驹一带，抹头就走。罗通杀的兴起， 心说我招你了，我惹你了，你跑了门都没有啊！我非把你抓住，问问你是谁不可。催马摇枪在后头紧追，这三大王马往前面跑，偷眼往后边看着。一瞅罗通追来了，咯噔，挂好金钉枣阳槊，伸手抽弓搭箭，一回头啪就一箭。罗通预防的这手，明祥容易躲，暗箭对南防。对面这个人满身的戎装，什么武器都有，所以罗通格外加的谨慎。一抬头见箭来了，往下一低头，箭射昆鹰，穿头盔就过去了，箭尖蹭到头盔上，呲，毒血。罗通心说：“好小子，你够狠的！”挂银枪也抽弓搭箭，对准山大王又是一箭。山大王也不错，来了个邓里藏身，唰，这一箭射空了。这山王刷一转身，二次上马，抡枣阳槊又战罗通。两个人这一场凶杀恶战，100个照面还没分出上下。罗通也见了汗了，这山大王也上不来气儿，哈哧哈哧直喘呐。后来他一拨马，噌，窜到路边的树林里去了。罗通心说话：“你跑啊，不行，我非把你抓住不可。”崔伯龙驹也进了树林了。到了里边可上了当了，人家为什么往这儿跑？有埋伏，里面有绊马的装绝、拦马索，各种绊马的绳索早准备了。罗通的马刚一进树林，马失前蹄，扑通，他刚摔下去，事先埋伏好的喽啰兵呼啦往上一闯，各拿挠钩套索，不容分说，把罗通是生擒活拿。那个三大王在树林那边又转出来，抡金钉的枣阳槊奔程铁牛、程万牛就来了。这俩草包一看，哎呦，先锋官都不行，我们哪行啊？是拨马就跑。这俩在风卷残云一样去找程咬金去了，丢下不少自重车辆啊。三大王是大获全胜，带着胜利品压着罗通回奔山寨。罗通心里的这个别扭，又后悔又难过，觉着对不起幼主殿下，更对不起四大爷程咬金呐、啊。我怎么这么马虎呢？未到树林之中，我不去看看吗？哎，全怪我没有经验呐、啊。现在追悔来不及了，自有平天由命。被人家喽啰兵推推拥拥到了山上，等等，姓罗的，一会儿给你吃点好东西啊！喽啰兵把他推到厢房，要么过了一碗茶那么大的功夫，又回来了。走，到了，到里边，到里边，把他推到聚义分赃厅啊！罗通往里一看，激灵灵打一冷战，就见大白天的厅房里面灯蜡辉煌，点起不少灯来，正中央一张八仙桌子，围着白布，上面用黄天纸铺着，黄铜的五供蜡尖点起了一对素蜡，两旁边挂着都是素帐啊。桌子正中央放着个灵牌，上面写的字也不小，写着故先父善凶信之灵位啊。善凶信，那不是我五伯父吗？怎么这个山大王与他有什么关系？他心里正在想着，这时就见着山大王在外头挎着宝剑，气冲冲进来了，瞪了一眼罗通，面对着灵牌放声痛哭：“爹爹，在天之灵别散，儿。” 给您报仇雪恨了。来人，把罗通推到下面开膛摘心。事先准备好的喽啰兵把罗通的衣服扒掉，绑在明柱上。这时候又过来一个喽啰兵，在家四十来岁，小眼睛，挽着袖面，系着围裙，先拿过凉水盆放在脚底下，然后从皮兜子里蹭拽出一把锋芒利刃、雪白分快的匕首刀，笑呵呵到了罗通的面前。小伙子，不能让你受罪啊！小刀分快，你给我闭眼吧！你左手按住罗通的心门，右手往空中一举就要下家伙。罗通一想，我就这么胡了吧都死了，我太冤点了。想到这，高声喊喝：“起来！”我说：“寨主，我姓罗的可不怕死，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子，但是我把事儿弄清楚，你把我抓来了，本来咱们没什么仇，你口口声声说一天二的仇，三江四海恨，又说嘛给你爹的报仇雪恨，你是谁呀？你们能不能报个名，说明白咱俩的冤仇，我再死也就闭眼了。”
这个罗通啊，好，
我叫你做个明白鬼，看见没？灵牌上写的清楚，那就是我老爹爹赤发灵官单雄信，我乃是他不孝之子，名叫单天长。真是单雄信的儿子单天长。在田文书咱说过，单雄信在洛阳招了驸马，跟唐兵开兵见仗，到后来单雄信是别妻继子，自己闯连营死了。他也预感到自己好不了，临闯唐营以前，让自己心腹的家人叫单福把单天长给背走了。那单福还真赤胆忠心呐，把单天长背着混到老百姓之中逃出洛阳城，以后就流落到塞北一带。单天长可受了罪了，跟着老哥哥单福也要过饭，也给人家庙上干过活，年复一年逐渐的长大成人。后来单福领着他一直到了这座山，这山的名字叫青龙山。原来有两个寨主，一个叫刘仁，一个叫刘礼，手下也就七八十人。过来一劫道，单福还会两下子，把两个人给打败了。刘氏弟兄后来一问：“是你谁呀？”单福说：“你呀，甭问，我们是名门之后将门虎子，我是当家人的，这是我们少爷。你听说有个赤发灵官单雄信吗？”“哎，听说过，那是我们的主人，这就是他的少爷，叫单天长。”刘氏弟兄跪倒在地，说：“是忠臣孝子，人人可敬，宁挡奸责，留下骂名，我们愿意请你二位到山上主持一切。”正好单福也没地方去，与单天长就在青龙山落了脚了。这人的一生主要是衣食住，现在住处解决了，吃饭不成问题了，就得办点事儿了。单天长知道自己家里的经过呀，天天想爹和娘啊，立志长大了给父亲和娘报仇。他怀着这么一颗心，苦苦的练习能为，单福把自个儿知道的能耐都交给他了，刘氏弟兄也经常指点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世上无难事，就怕有心人。单天长也聪明，也真喝得住自己去。二五经的功夫，天天练，天天练， 能耐是日有所增，再加上他营养好，两臂一晃力有千斤，还真就出息起来了。一直长大成人之后，他就当了青龙山头把金交椅大寨主。平日他不抢老百姓，有的困难的老百姓在这路过，他还给钱呢。他净劫谁呀？劫三川六国九沟一十八寨一百单八帮各国的军队。那军队有钱呢，打赢胜仗回来，粮台寄养、锣鼓帐房、枪刀器皿、军中的所需什么都有啊。单田昌越发展势力越大，最近青龙山上也不下五千余人。由于多年的战乱，无处投奔的老百姓都到山上来了，年轻力壮的都入了伙，年老的都在这扎下了根。人家在青龙山的后山还种了不少的庄稼地，就是不抢不夺，吃喝也不愁。单田昌就惦记给爹报仇这事儿，有心赶奔长安找罗成，又一想恐怕你过不去，这怎么办呢？后来他听个消息说罗成死在淤泥河，单田昌为这个事儿放声痛哭，不能亲手杀了罗成给爹报仇，觉着是个遗憾的事儿。打听了打听罗成有没有后代，说有个儿子叫罗通。单田昌放心了，父债子还，老子死了儿子偿命。盼啊，终于把这一天盼来了。二路元帅秦怀玉这一起兵，那四外能不知道吗？山上的细作早就探听明白了，报告单田昌说前不正印先行官就是罗成之子，名叫罗通。单田昌乐的，爹爹这回算给您报仇的机会来了。在聚义分赃厅摆好了灵堂，这才下去大战罗通。没想到这个罗通能为太大，这才使用绊马索、炫马坑各种暗器把罗通给抓住。当时单田昌也一报通名姓，罗通在名柱上绑着一听，哦，这么回事，他我爹跟单雄信有什么仇我不知道，谁也没跟我讲过，你说我死的冤不冤呢？把眼一闭，再不言语。单田昌吩咐一声：“来，动手！”这拿匕首刀的小子刚想伸手，就见外边有人撒脚如飞进来，砰！报债主可了不得了。单田昌就一愣：“什么事儿？不是把唐兵给战败了吗？现在唐兵又回来了，为首的有冤老将军。”就打听这山大王是谁，我们就说了。我们说完之后，这老将军把肚子一舔，破口大骂，让您吹三通打三通，亲自把他迎接进来。迎接的早了还则罢了，迎接晚了，一怒之间把咱这不睁眼的耗子都给摔死。罗通一听甭问，我四伯父程咬金来了，哎，我这条命还保住了。哎呀，又担心我四伯父用什么办法能救我，能胜得了这个山大王。安下的胡思乱想不说，单表单田昌把眼珠子一瞪，带马抬说，等我把老家伙抓住，与罗通一块开仓摘心，点兵三千分下青龙山，一直到山口。他往对面一看呢，唐兵一字排开，正中央秀旗之下果然是一员老将。一瞅这位，好嘛，这肚子太大了，俩手摸不着自个儿的肚脐眼儿，你还能打仗吗？斧子可不小，跟车轱辘一样，那瞪着眼珠子，拔着胸脯。单田昌正然吃惊发愣的时候，就见程咬金把大肚子一舔，对面，你小子是谁呀？啊，某乃单田昌。单雄信是你什么人？那乃是我的爹爹。
儿哎，孩子，你都这么大了，老程在马上一头栽下来，直奔单天长。
单天长就愣了，他不认得是谁。
马往后一退，啪啪啪啪啪，老将军且慢，我跟你素不相识，你口口声声管我叫儿，这是何意？小兔崽子，你他妈什么都不懂啊！你不认得我，你没听说过吗？何人不知，哪个不晓？俺程咬金。老程这一说真有效，单天长早就听过程咬金的名儿，而且老哥哥单福没短的对他吹风，说这程咬金这人多好多好，跟老主人多好的交情，所以单天长对程咬金的印象十分好。今天一听是他老人家，撒手扔了金钉枣阳槊，从马上跳下来，分塔尾辽战群磕膝盖当脚走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到了程咬金的面前，把大腿抱住，死伯父。程咬金真哭了，老头子哭的直哆嗦，哭罢多时，单天长把程咬金扶起来。老人家，您这在哪儿来？
废话，
在哪儿来？我领兵带队去救驾去，正好在这儿路过。你小子有出息了，怎么跑这占山头来了？
哎呀，伯父，小侄一言难尽呐。
好，有话那慢慢说吧。哎，刚才我得着报告，你把罗通给抓来了，此事当真
啊？抓来了。
罗通现在何处？
被我绑到明柱之上。
那小子你打算干什么？
我打算把他砍肠摘心，给我爹单雄信报仇雪恨。
呸！满嘴喷粪，你吃了雄心咽了豹子胆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啊？老罗家跟老三的有什么仇？你这听谁说的？赶紧把我请上去，把罗通放了还则罢了，不放罗通我绝不饶你。这就拍大背儿，程咬金又吹胡子又瞪眼睛，把单天长还真给拍住了。那玩意儿资格老啊。
伯父，好好，您别生气，放也罢不放也罢，您得把话跟我说清楚。就这么葫芦娃都叫我放罗通，我不能答应。
好好好，你投钱引路，到山上我再对你说。单天长转身往里走，真是鼓噪喧天，又吹又打，把程咬金接进去了。程咬金到了聚义分赃厅一看，好，罗通那块雪白的肚皮都露着，旁边放个盆，真想开膛啊。往屋一看是灵堂，程咬金心难过呀。
孩儿啊，这是谁的灵牌？
这是我爹的灵牌。哎呀，五弟呀！哈哈哈哈，大老成又哭了一通，然后命人摆过一把椅子，他坐下。
哎，天长啊，听我的话，快把罗通放了，我有话对你演讲。
单天长一想，这程咬金究竟是个什么人？我爹清楚，我不清楚。就凭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我就答应了，哪有那便宜事儿？
伯父，侄儿一定遵命，不过要话服前言，您得跟我说明白，然后我才能放罗通。
哎呀呀，行啊，小子岁数不大，心眼儿可不少啊。好嘞，我先问你一句话吧，你口口声声跟老罗家有仇，你仇从何处来？你先对我说说。
单天长闻听一咬牙呀，
伯父你怎么明知故问呢？谁不知道啊，想当初冈山散将，我老爹爹单雄信流落到洛阳，招了驸马王世宠，把女儿给了我爹，后来罗成他们无处投奔，也到了洛阳， 我爹对罗成怎么样？可以说吃一碗端一碗，拿着当亲兄弟。我爹爹还在洛阳王王世充的面前保举他的官职，为他修造三仙馆呐、啊。有一次罗成有了病，我老爹爹衣不解带，在床前侍奉，给他端食端尿。朋友之间到了这一步，可说就够瞧的了。罗成那阵受了感动，表示决心要跟我爹爹一心一意扶保王世充。到了后来，这小子话不服前言，投了大唐，是背叛洛阳王，把我爹爹给出卖了。我爹爹一怒，邀请武王在枷锁山兴师问罪，那罗成活擒武王，杀的五国军队丢盔卸甲。我爹爹最后闯连营，被罗成活活的抓住，当着李世民的面把我爹爹给杀了。所以说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之恨，像老罗家这种狼子野心忘恩废之辈，我岂能饶他？罗成死在运河乱箭村身，我认为苍天睁眼，这是罪有应得。可是我爹的仇还没报呢，不是说父债子还吗？罗通来了，我要亲手把他开膛摘心给我爹爹报仇。